有同修提出，曾经有人说过，见到老法师或一些大德，可以帮助自己消除业障。默学以前对此有点怀疑，但最近看到一则有关教宗稳一稳头部，女婴脑内肿瘤奇迹缩小的新闻报道后，默学便开始有点相信，并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信众千方百计要争取有利的坐席位置去接近老法师。
大家听了上面的问题，觉得新闻报道中的这个女婴为什么被教宗吻过头部之后，她的肿瘤就会奇迹般的恢复呢？师父老人家常说，医生能医病，不能医命。女婴能够恢复，说明她本身还有福报和寿命，死缘还没有到，也就是死亡的因缘还没有到。如果她命里福报或寿命已经尽了，任凭谁来亲吻她，给她能量，都不能扭转她的业力。我们三界众生因为没有升起出离三界的心，都只能随顺生死。什么是死缘？瑜伽师地论里面将死缘分为三类，有受尽死、福尽死和未舍不平等死。第一种受尽死，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寿终正寝。一般来说，由于前世的业力牵引，这一生的寿量是有一个定数的，甚至连我们一生呼吸的次数都是完全固定的。如果没有急剧使得寿量增减的因缘，在我们固定的寿量用尽的时候，就会寿终正寝了，这就是所谓的寿尽死。第二种福尽死，指的是缺少衣物、饮食等等滋生之具而死，虽然他的寿命还有，但是福报消尽了，也会导致死亡。譬如很典型的，我们现代人都是在每天铺张浪费，尽管是寿命还有，这个福它成倍的在递减。虽然寿命还有，年纪轻轻的，因为福报没有了，可能出现一场横祸，也会死亡。这是从享福来说的。所以享福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在消福，这就是古德常常警告我们的，不可以挥霍，总要为将来留一些才好。第三种，就是所谓的未舍不平等死，寿量还有，但是他还有其他九种因缘会导致他的死亡，譬如食无度量。吃得太少，吃得太多了，这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吃得少了，身体就会羸弱；吃得多了，吸收不了，可能就会因为饮食过度导致消化不良，积食而死。还有，譬如食所不宜，也就是吃了不适合你身体的，不适合这个时令的，不适合你现在得病其他种种状况的这些食物。食物的属性和你的身体本身不相合，这都会造成你消化不良，这就会促成死因缘成熟。死因一旦成熟的话，无论是谁来救他，都不能够扭转他的业力。从上述简单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众生受业力牵引，业是自己造作的， 果报肯定是要自己承受，无有能代偿者。纯粹我们指望着参加法会或者参加其他的活动，能够拜见到德高望重的大修行者来消灾延寿，这是迷信的行为，不是在学佛。刻意去强调这一方面的感应，就会变成崇拜偶像，也就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伤害。即使是佛陀、耶稣、孔子等圣人在他们的身边，也同样会出现叛徒或者是生重病而死的弟子。即使他们是圣人，过去生中的冤亲债主和他们相见的时候，也会对他们产生很炽热的那种怨心。所以佛法是内明，佛陀教导我们要向内求，不能心外求法。一切的心外求法都属于外道，而不是佛法。包括指望着参见德高望重的大修行者，这都是心外在求法。一切我们要消归到自性，净化自心，自转因果。所以儒家也常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自求多福，不能够迷信，但是磁场它确实是存在的。德性良好的这些人，他的磁场的确让我们感到很舒服。而德行很恶劣的这些人，他们的磁场会令我们感到难受，这是真实的现象。我们的心念如果能与慈悲相应，我们的善缘就会先成熟，慈悲的这种磁场作用力就会加持到我们。我们的心念要是与贪嗔痴慢相应，恶缘就会先成熟，恶的境界就会伴随着我们。那么是不是不来参加法会，见不到大修行人，这种慈悲的磁场就加持不到我们？不是的，不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这个问题西方的量子力学的实验可以帮我们解释。量子力学它证明了，尽管两个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瞬间发生的，但是两者的信息传递的速度是比光速还快的。这就说明，虽然你不能亲见大修行者，但是当您的愿力和这位大修行者能够相应的时候，同样是悲悯法界一切有情这样的愿力，那么大修行者对你的加持力是比光速还快的，瞬间就会超越一切的时间与空间，作用到你的身上，就如同量子力学实验中所捕捉到的那样。改造命运全都在于本人的心境。所以六祖说，密在汝边，都靠我们自己。国外的这个新闻当中，身患肿瘤的女婴，对她来说，身患肿瘤是恶缘成熟、恶报现前的现象，而见到教宗被亲吻后肿瘤缩小，是善缘成熟、善报现前的这个现象。没有因为疾病而失去性命，是由于女婴的死因缘还没有到。之所以对教宗的一吻有这么特殊的感应，这么殊胜的感应，这是女婴跟教宗本人有特别的、 别人所没有的善缘和法缘，这一切都离不开女婴本人过去生和现世的一切的造作。我们可以用佛陀时代一则真实的故事来说明一下，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了。《贤愚因缘经》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一日，世尊入城去乞食，一位婆罗门见到世尊衣衫褴褛，他就立刻回家取来了一块白布来供养佛。佛接受了他这块白布，对他授记说，汝于百劫后将会作佛。听闻此言，身边的长者居士都十分的诧异，说为什么布施少许的白布就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回报。佛对大众说，从前有一位大臣想要供养佛三个月，佛欣然应允了。可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也想供养佛，佛就告诉他，我已经先答应了你们的这位大臣了。国王就去跟大臣商量，说能不能让我先供养佛，我供养完了你再来供养。大臣就给他提出了几个条件。首先，如果国王能够保全我的性命，又能够使得佛陀常住此地，还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安定祥和，我就答应你，就由您来供养佛。国王看到他这么有智慧，不但答应了这位大臣的要求，而且还同意我们两个轮流来供养佛，你一天我一天。于是大臣非常欢喜，就为佛制作了三衣，又为比丘们做了七条衣。世尊就告诉阿难说，当时的这位大臣就是制作三衣七条衣的这个大臣，就是现在供养白布的这个婆罗门。所以他是因为生生世世都在种植这个福德，才能有今天我给他授记说百劫以后做佛的这个果报。我们都是肉眼凡夫，看不到身患肿瘤的女婴她的过去生，但是听了刚才的这则故事，我们就知道女婴过去世和教宗的缘分就如同布施白布的婆罗门和世尊的缘分一样，而且一定是生生世世广积福德，这一生遇到教宗的因缘，令善缘成熟，善报就现前。改造命运要从因上下手，如果没有积植深厚的福德，就妄想见到大修行者立刻就能够消灾延寿，是绝无可能的。佛教是教人觉悟的教育，学佛要用智慧和理性，依照佛陀的教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断恶修善，破迷开悟，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不能纯粹地陷入感情与迷信。尤其是末法时期，很多号称是佛菩萨再来的，自封为活佛的也很多，还有一些搞神通的，这些人的种种骗术让信众眼花缭乱，而他们种种的名望又让信众即使有疑惑又不敢直接的质疑。近日协会的一位组长就讲起了他近来由于身体和心智上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自己对如何坚定信心的体会也是非常深刻的。如果诸位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中原三十信念法会，就会记得协会的这位组长在中原法会之前，他做梦，梦到自己的冤亲债主给自己托梦，说自己有什么样的过失，希望他引起注意，包括请他写牌位。可是我们这位组长由于疏忽，恭敬心也不到，就忽略了两位冤亲债主在梦中的要求，最后就导致面部发生了偏瘫。但好在佛菩萨给他留下了还能说话的这个能力，所以中原法会即使是面部有了偏瘫，身体很多的不适，但是他可以能够很清楚地讲出话来，不影响讲话。但在中原法会结束之后，就陷入一种什么状况呢？修学上来了考验，身体上来了考验。这个口眼的歪斜并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恢复的，所以很多人就给他推荐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又推荐了各种很有名望的医师来要给他治疗，包括身边的一些同修也给他介绍，说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只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个方法主张阿弥陀佛能把我们所有的业都给我们背了，你念这个绝对能够快速的成佛，阿弥陀佛替你背了，你没有业了，那么你的病也就好了。所以他当时听到了这个之后，信心确实有一点动摇了，因为这个病一直都还没有好。但是后来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师父老人家以前讲的不是这样，他倒还很有理智，就去查找老人家以前在讲经中提到的，究竟念佛这个业是阿弥陀佛全替我们背了，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状况？阿弥陀佛替我们背的是我们的旧业，新业我们不能够去再造。这个号称只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的这种方法，它的意思是说，无论是旧业新业，阿弥陀佛都替我们背了。换句话说，我现在念佛杀人放火造的这些业，阿弥陀佛还会替我们背，这个是与佛经上讲的不相应的。但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就很容易有病乱投医，这个医不仅仅包括了医药，还包括了修行的方法。但是我们修行人要知道，我们听经多年，靠什么来验证我们听明白了？靠什么来验证我们念佛，我们真的念明白了？靠的是真实考验的这种境界。温室里的花朵，在这个末法时期是不能够长久的。只有火莲花，经过真实的考验，你才能知道，当自己的身心已经没有任何的医药可以有效的、快速的医治的时候，我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是最大的一个考验。我们这位组长经过了前前后后的身体、心智、修行上的考验，他查找了老人家以前讲经的讲解，他坚定了，他知道人家推荐的不是正法。但是我们很多的同修 就是因为境界一现前，并没有那么快的好，跟着别人就走了。以前也听人家讲过，说有10天快速成佛的大法，当然他也是让你念阿弥陀佛。可是10天就能成佛吗？那么快速吗？不吃不喝，把一切的饮食都放下，好像说我放下身心一切的世界，这样我就可以快速地报答师恩，报答佛恩。没有那么快，我们还是要靠一步一步真实地去修。如果都能10天成佛的话，我们的师父老人家也不会用一生的时间都在讲经，劝大家对正法升起信心。所以境界来了不要怕，还是要靠那一句阿弥陀佛。而且我们是随缘消旧业。黄念祖老居士也有一个比喻，譬如考大学，500分你可以考得上，修净土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你自己要有200分的基础，别的法门你要500分，净土也不是说你0分就可以，所以自己还是要真实努力地去用功。尤其是在境界现前的时候，这时候人家要给你推荐，说有一位名人有什么什么样的神通，见到他摸摸顶就可以好起来，也不能够信，一切要从心内求。这个外道并不一定仅仅指的是佛道以外的，所有向心外求法的都属于外道。这是问题一，我们简单报告到这里。